专家话中国经济陷末日循环，有一招或可脱困。两会将至，三中全会无音讯，学者分析未来政策重点。电影《后天中一幕》再现上海632米高楼被冰封。韩国国防部长称，用军武换取俄国粮食，北韩开发巡航导弹。尹锡悦解禁军事保护区，打造韩版直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们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试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三高代谢宝新年特价即将结束，截止日期是2024年2月29日，有意购买的朋友请快点行动。更多的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期相继有学者专家提出，中共在经济和政治上进入末日循环。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戴维·卢宾最近发表专栏文章，指中国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互相刺激，这个形成一种末日循环，也就是商品价格下跌是因为需求疲软，而需求持续疲软是因为中国家庭推迟支出，想等到商品和服务变得更便宜的时候再消费。鲁宾说，有一个办法可能帮助中国摆脱末日循环，这个就是要人民币贬值。日本刚刚证实这个办法有效，但中国这样做的可能性就非常低。过去3年来，日元对美元由100贬值到150，同时日本的通胀率由负的1%上升到接近3%。日本基准股指在2月22日突破了34年前创下的收盘最高纪录，这个是日本从泡沫破灭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低迷中复苏的一个里程碑。外界乐观认为，日本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物价持平或下跌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应对通货紧缩压力。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月省部级主要官员的金融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说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将巩固人民币国际地位视为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柱。外界认为习近平显然反对被人民币贬值。鲁宾亦说，中共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似乎陷入了人民币陷阱，货币将继续走强于经济所需，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末日循环的风险将笼罩中国，经济危机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由去年以来，一直有学者警告说，习政权面临崩溃危局，这个已经是国际共识。例如旅美华裔时事评论家邓律文去年8月曾经两次在社媒发文，说 而家中国经济唔好，社会怨气好重，最近同中共体制内相当级别嘅朋友交流，佢认为佢所接触嘅党内中高层绝大多数都系唔认同习近平嘅做法，好多人都将目前呢种倒行逆施睇作系一个笑话，而且呢个时间唔会好长。当我问佢变革乜嘢时候会到嚟，一年、两年定系三年？他说不好估计，但五年内的可能性很大。邓律文还说，朋友认为习近平的亲信，不想为习近平陪葬，在关键时候会背叛习近平。香港知名评论家颜顺欧当时亦在脸书发文指，美国华裔学者许成刚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提出中共可能的三种前景，一是宫廷政变习近平落台，二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三是中共靠专制暴力将社会危机往后拖。颜顺欧认为可怕的是，中共越将问题往后拖，包垒的规模越大，越难收拾。今年二月，政治学家、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刘君宁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再次进入历史垃圾时刻。刘君宁解释说，历史的垃圾时间是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够做的只是陪伴或者是挨，这个和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中共亡党的大局已定，谁都改变不了结局。对中国宣称的改革，刘君宁博士说，中共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具有可改革性，放眼世界，社会主义体制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历史上亦没有任何成功先例，要中共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这个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改革。最近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的回归，令中国人进一步看到了改革是不可能的。中共全国两会将在3月4号至5号召开，但本应该是两会前召开的三中全会却一直难产，引发外界猜测。在自由亚洲电台27号的报道中，学者作出分析，报道指今年中共两会的筹备过程和往年比显得低调，没有例行的学者专家所谓的献计献策，甚至连有关制定政策的三中全会都迟迟未开。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体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但二中全会在去年2月26号迄今已满一年，但仍然没有三中全会的消息。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说，三中全会无法召开，外界猜测可能同新国防部长及外长等的人选无法达成共识有关，三中全会开不开对两会影响不大。刘瑞兆预测三个月两会推出的经济政策会是旧瓶装新酒。刘瑞兆说，去年年底已经举行过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以及金融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里面已经将今年的一些方向讲了出来，只要在两会里面照本宣科，将去年年底两个中央会议的内容重新包装拿出来，就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动向，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影响不大。曾任陆委会副主委的中国问题专家、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文认为，两会后中国发展重点应该是在稳住经济和就业，以及社会维稳，再加上国际和美国的对抗，东南亚在南海的分歧不会消失，然后东海、台海，所以应该这三个方面为重点。刘瑞兆说，外界可能认为国安优先，让部分外资撤离， 因此北京会以稳住或发展经济为优先，但相信中共仍然以抓紧经济和维稳为重。在北京的眼里面，无论在大陆也好，香港也好，只要继续保留一个可以生金蛋的地方，即使国家安全政策不断收紧，但是外商而不是外国政府仍然会来。这个就是北京长期的思维。上海市民26号爆料话，世界第三高楼中国著名地标上海中心大厦高层外墙结冰，在阳光折射下额外显眼，就好像电影《后天》的现场。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其实由23号开始，上海中心大厦高楼就被冻住，安保人员在大厦附近驻守，因为随便一个冰锥跌落可能就会致命。网上还有影片显示，上海中心大厦内部居然亦都结冰。物业告诉国内媒体，现在只能够等冰雪融化，为安全起见，已经对楼下人行道进行管控，禁止行人通行。气象专家说，上海中心大厦高度是632米，高处气温很容易就达到0度以下，降雪甚至产生积雪属于正常现象。雪花在下降过程中逐渐融化，到了地面附近，人们见到的就是雨水或雨夹雪。近日上海温度低，湿度大，楼顶区域平均温度在-5度左右，就会出现结冰和积雪等现象。随着温度的回升，楼顶结冰区域逐渐融化，部分区域会出现冰雪坠落现象。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26号在记者会上说，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数百万枚炮弹，换取俄罗斯的粮食供应，因此北韩粮食价格目前趋于稳定，预期俄罗斯接下来还会向北韩提供卫星技术协助。据韩联社报道，申元直表示，由去年8月至今，北韩向俄罗斯运送约6700个集装箱，如果是152毫米口径炮弹，可装载超过300万枚；如果是122毫米口径火箭弹，可达50万枚，不排除两种炮弹运装的可能。与此同时，俄国向北韩运输约9000个集装箱货物，估计以粮食为主，亦有生活必需品、材料和零件等。俄罗斯粮食的输入稳定了北韩国内粮食的价格。申元直说，预计俄罗斯会继续向北韩提供卫星相关技术。北韩还向俄罗斯讨教飞机、地面机动装备相关技术。南韩军方正在监视朝俄之间的陆海空军事合作动向。申元直表示，北韩似乎正集中研发巡航导弹，一方面要对俄出口，另一方面是挑衅南韩。同弹道导弹不同，巡航导弹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申元直说，目前可以肯定北韩正尝试在巡航导弹上搭载核弹头。另外，申元直认为，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北韩随时都可发起局部挑衅，但全面挑衅的能力还有限。南韩总统尹锡悦26号宣布，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解禁军事设施保护区域土地，其中中青南道将变成环黄海地区经济中心，有望成为南韩版矽谷。解禁范围包括南韩最大空军基地瑞山，以及京畿道城南等7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周边及邻近地区，面积达339平方公里。这个是南韩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造计划。尹锡悦说，南韩国土有8.2%被指定为保护区域，但是1970年代首次导入军事设施保护区域措施以来，环境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不单止全国各地急速出现都市化， 军事安保体系亦随住技术发展大幅改变，可以利用已有的军事设施推动国防产业发展，设立国防技术研究中心。尹石月指示将中青南道打造为仅次于美国矽谷的尖端产业基地。尹石月提到，中青南道过去为吸引外资，本来没有提供税制支持等优惠的经济自由区，但却又取消，他誓言一定会复原这项制度。分析认为，南韩急着要打造矽谷，是因为台积电熊本厂建得太快，这个亦令南韩开始感到危机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